这里是挪威族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14号，公元2016年4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最当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委邀请达赖喇嘛出席世界佛教论坛会议，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中共称西藏铁路开通将会促进矿业开发利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联合国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达赖喇嘛与胡锦涛将同期访问美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委邀请达赖喇嘛出席世界佛教论坛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下面请听李继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宗教界有关权威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将从本月13号到16号将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一次为佛教徒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中，中国政府并没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出邀请信，理由是中国希望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中国宗教界权威人士指出，达赖喇嘛在海外流亡的这些年一直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论坛的筹委会是不会邀请这样一位人士来参加大会的，这不符合论坛所倡导的主题。这次佛教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重新开始，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多边国际性宗教会议，预计将有40多个国家的800多位僧侣出席。那么在这一问题上，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的中文组负责人导次正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他的看法。
如果是世界佛教性的会议的话，召开这样的会议不是说从一个国家或者哪个国家找一些僧人来凑数，你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好像你40多国家800多个或者多少多少的僧侣来了，然后就变成世界，并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世界性的宗教它应该具有非常强烈的，注重的应该是它的代表性。那么佛教里面可以说是有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就是大乘佛说的大乘或者小乘，比如说藏传佛教是整个佛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教派，而且从目前从世界上来说，藏传佛教是佛教经典最丰富、保存的最多、保存的最完整的这样一个佛教的支派，而这种教派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达赖喇嘛。就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要开一个世界性的会议，佛教会议，藏传佛教的缺席就变得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块，非常不完整的，所以他就很有点那种名不副实的感觉。你不邀请达赖喇嘛，你跟他说这个那个，你跟他用政治的原因拒绝一个宗教领袖去参加宗教会议，都是不对的。
那么中国政府呢，自建政以来呢，第一次为佛教徒举行所谓的世界佛教论坛。那么他们举行这样的会议呢，您认为有什么目的？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他其实肯定不是为了弘扬佛法或者那些。以前是把宗教从形式上消灭，而现在又把宗教给庸俗化，是他的失去那种崇高性。失去了崇高性，它的庸俗化的本身又是宗教衰败的一个过程。现在这种中国政府召开这种佛教会，看上去应该是一个盛事。从佛教来讲，它是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有一个机会，能够大家一块去讨论佛法，讨论未来怎么做。客观上希望这种会议能够促进世界佛教之间的交流发展。
一向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呢，这次举行这样的一次国际会议，那么他们没有邀请佛教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佛教界之间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在佛教界中间没什么影响，因为这是中国政府决定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来组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佛教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宗教性，它是一个政治性的会议。召开这个会议的动机，它的这些拨款，以及它召开这个会议的，以及不邀请达赖喇嘛等等等等，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
这论坛筹委会呢并没有向达赖喇嘛发出请帖，那么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说达赖喇嘛的对达赖喇嘛的相关政策呢没有改变，希望达赖喇嘛呢真正放弃独立，做一些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和睦西藏发展的事。那么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多次重申呢不寻求西藏独立，寻求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那么中国方面呢希望达赖喇嘛怎样做才会让他们取信于达赖喇嘛，就是邀请达赖喇嘛到中国啊什么的，这些举动呢要怎样才能表明，才会让中国政府相信呢？
其实我觉得达赖喇嘛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是真的不相信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独立，或者是他知道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独立，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他不愿意解决，但他又不能公开的说出他自己的心里的那些想法，所以呢就装糊涂，就说达赖喇嘛还没放弃，达赖喇嘛还没放弃，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挡箭牌，一种理由，就像那个样，我认为这是一种回避，一种回避，为了回避而采取的一种借口。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星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工程西藏铁路开通将会促进矿业开发利用。下面请听达令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根据西藏有关部门介绍，西藏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巨大，随着今年西藏铁路的开通，西藏矿产资源将得到有效的开发与利用。资料显示，地处全球三个重要沉矿带的西藏具有很好的沉矿条件。截至2005年，西藏已经发现的矿种达101种，发现矿产地1858处，各类雾化碳异点1300个，探明储量的矿床132个，其中能源矿产25个，金属矿产33个，非金属矿产37个，地热资源4个，矿泉水11个，已探明矿床规模达到大型的22个、中型的25个、小型大48个，矿点37个。这其中，铜、铁、硼、黄金等矿产资源不仅是目前中国短缺的矿种，同时也是今后中国上述矿产的重要后备基地。在已经发现的矿产中，西藏有17种矿产位居中国的前9位，其中高温地热、工艺水晶和刚玉储量位居中国的首位，铜矿和火山灰位居中国的第二，稀有的矿种硼、自然书和云母位居中国的第四。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咨询中心专家介绍，西藏铁路建设将改善西藏矿业发展的条件，必将促进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为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工业化创造新的发展环境。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还指出，西藏拥有丰富的铜矿、黄金以及矿泉水矿产资源，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西藏的矿业发展不具优势，随着西藏铁路的建设开通，西藏的矿业开发将进入一个加快发展的时期。
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3月27号在日内瓦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有秘书长安南提议，为了建立更有权力和威望的人权理事会来取代人权委员会，今年5月份开始在全球190个国家中将选举产生47个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上述191个国家中也包括中国和古巴等部分侵犯人权的国家。因此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本周二发布公开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在过去多年里忽视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以及各人权组织的呼吁，持续践踏西藏人权的恶劣行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指出，联合国有关部门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代表同第11使班城耿定区吉尼玛进行会晤。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诺瓦克也发表报告呼吁中共废除劳改制度等， 但是中国政府在有关问题上至今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因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加强关注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在选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之际监督中国是否在人权领域方面取得了改善。另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之前还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递交了请愿信，要求遵守国际公民和政治权益的有关章程，允许联合国特别代表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跟敦区吉尼玛进行会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与胡锦涛将同期访问美国，下面请听达令的详细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这个月将访问美国，这是他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在此的同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将访问美国旧金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表示，达赖喇嘛本周五将抵达旧金山访问两星期，然后前往南美洲，而胡锦涛则是在这个月18号抵达西雅图访问，第二天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不过这次不是达赖喇嘛与胡锦涛第一次同时访问美国，去年9月胡锦涛出席联合国高峰会时，达赖喇嘛也曾同时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布什本周一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星期访问白宫期间，美国和中国贸易问题将是双方会谈的重点。此外，布什总统也希望就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与胡锦涛进行讨论。布什表示，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美中就能公平贸易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进行讨论。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雷吉米多介绍的西藏人口的变迁。
阿加仁波切在说明自己流亡的原因时指出，如果我留在西藏，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反对和攻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完全服从中国政府指令的人，同时要承认和配合中国政府促使人民接受和信仰中国政府伪立的假班禅，这一切完全违背了我的信仰和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流亡到自由国家也就成为最好的选择，这其实也是西藏宗教人士目前的真实写照。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在西藏推行的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政策是由北京当局的最高层所策划的。1999年3月，中国全国第九届人民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江泽民就指出，要彻底解决宗教问题，首先要彻底正确地贯彻执行政府对宗教制定的各项政策，其次要严格监控各种宗教仪式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第三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为了改造宗教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做到两点，要使各宗教的信徒遵守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同时，宗教行为一定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宗教活动必须要为国家的政治和利益服务。1997年，中国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覆盖到初级学校、大众院校和培训班等。中共期望能够培养数万名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爱国青年。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人口的变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